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播客《心理宿舍》。本期邀请到我的一个好朋友雪莉，然后来上节目。雪莉她比较特别的是，她年纪比我大几岁，然后她在一个汽车行业担任高管，做了21年的时间。可是最近，她打算要退休了，反正就是不干了。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人生决定啊，所以我就想要邀请她上节目来分享这个心路历程。那我们先请雪莉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Hello， 二位好，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能够来这边这个分享一下我的故事的。
然后我刚才说退休了，可是其实你自己感觉并不是真的退休，对吧？
我觉得其实不是啦，因为其实只是说从这家公司退休。但是因为你想想看嘛，我们这个年纪，
对，
其实假设40几岁，你其实从我们经历了小学、中学、高中，对不对？走到现在，
对，
那现在的人都可以活到90岁啊，你就算重新来过一遍。
对，
其实都还是可以的。所以我只是想说再走一下不同的人生，不同的路吧。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我们开始要做一个新的决定，这个所谓人生不同的路是什么样的路？就是不再上班的路。
其实我觉得当你选择要离开的时候，花最多时间思考的是我是谁。这件事情。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工作这么久，其实一直都是在工作，一直都跟着这个公司的节奏走嘛。但是当你没有了这个名片，或者是说这个公司的工作的时候，你怎么去介绍你自己，或者是你喜欢什么，你擅长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我花了蛮多时间去认识自己的。
好啊，那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就是想要来请雪莉来分享这个过程。那你开始会有这个疑问，是从什么样的机缘开始的呀？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是大概3年前，我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3年前刚好是疫情开始的时候嘛。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我家在关岛，我先说一下。
对，
所以我那时候是回家过年。然后过完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因为疫情发生了，我们就没有马上回到中国。我在家里待了2个多月吧。我那个时候是那个其实是我从读大学以来在家里待过最长的时间了。
真的。
对啊。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感觉很开心。然后我就一直看我弟弟啊，或者是我兄弟姐妹，他们觉得其实他们收入并不是很高，可是其实他们每天过得很快乐。那我就问我自己，我到底在干嘛？
对啊，因为我们陪你去关岛玩过。
对，
那里就是让我感觉就是很热带，就是传统的热带的感觉。大家就穿着花衬衫，然后吃着很开心的东西。然后没事就烧烤，还要跳到海里去，
就是很轻松很悠哉的一个日子。那就是我觉得是大家理想中的一个退休生活嘛。
对
啊，那我们工作那么多年就想象着我退休之后我要这样做。可是其实像我的家人他们已经在过这样子的生活了。我就会问我自己说，我一个人在上海工作，赚那么多钱，或者是说薪水其实收入还算不错，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啊，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在开始问自己说，我到底为什么在这边，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一直就是要往上爬，或者是一直在这边奋斗这样子。
所以那本来就是我们小时候生长的地方，然后后来工作了之后很难得再回去待了这么久，因为疫情，然后反而有跟小时候不一样的感受。
对，我没有，其实我觉得其实你在旁边看着你父母，你也发现他们年纪也大了。比如说他们的动作没有以前快，或者没有以前，或者是他们白头发了这样。其实你会发现其实父母是渐渐的在老变老的。
对，
而且比你预期中的速度快。
是，
就是你每一次回家你就会发现他们好像其实有真的是有变老了这样子。你就会开始思考说，我还有多久的时间能陪伴他们。
对啊，还有多久能陪伴。
对，
其实 我自己的感觉，这个以前我在跟父母待在同一个城市的时候，总觉得这个时间是无限的。
嗯，
可是其实一旦离开之后，我觉得很可怕，就数都数得出来。
是啊，因为其实我算过嘛，假设我父母今年快要80岁了，
嗯，
那假设我每年过年回去陪他们一个礼拜7天到10天，
嗯，
这样子。
对。
现在的人，假设你让他活到90岁好了，
嗯。
其实时间是算得出来的，
对对，
我们每回去一次就少一次见他们的机会，
嗯，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就一直在思考说，如果今天我在这里，
嗯，
然后我父母怎么了，
嗯，
我会不会后悔？
嗯，
那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
嗯，
我一定会很后悔没有多陪伴他们，或者是没有在他们身边。
嗯，
那而且其实疫情期间我有认识好几个朋友其实是失去家人的，
失去就是因为感染，
就是，
然后这种
对，
嗯，
所以就是突然间他们就离开你了，
嗯，
那个时候我真的会觉得我能陪他们的时间其实是不多的，
对，很有限，
对啊，所以这3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嗯，你当初这种感觉有跟家人们聊过吗？
我有开玩笑的说，但是没有很认真的去讲，因为毕竟只是我自己在想嘛。
嗯嗯，
对啊，就有时候我还蛮羡慕我弟的，这样子悠哉悠哉的过生活，还可以养活一家人。
嗯，
然后也没什么求，但是就是很开心。对，
那他们的反馈是什么？
他们说我们也很羡慕你啊。
羡慕你什么？
啊，就说哎，你工作很不错啊，收入很高啊，
嗯，
什么的啊。
嗯。
那我觉得其实就不一样吧，在可能在年轻一点的时候会觉得在工作上面我就是要一直，打拼，有好的表现，然后一直往前走，
嗯，对，
因为其实在现在的社会你不进步就等于是退步嘛，
嗯，
所以以前不会有这样感觉，但是其实疫情真的让我重新思考了很多事情，
嗯，我觉得疫情真的是改变大家很多，在很多层次上，我觉得我见到了好多朋友都有不一样的思考。
嗯，
然后你那时候在开始思考说跟家人的关系，
嗯，
还有你刚才说的我是谁，
嗯，
这一点，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在开始思考的时候，当然就会想说，那好，那如果今天真的，离开了这家公司，
嗯，
我要做什么？
嗯。
或者是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嗯，
我要怎么样能够维持生活，
嗯
嗯，其实这段时间我就注意到说，其实在工作上面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当我看着我的团队的成员成长的时候，
嗯，
我那个成就感是远大于我自己在工作上面有很好的表现的，
嗯，
反而我会觉得说，欸，其实我蛮喜欢去coach 或者是去辅导别人，
嗯，
去变得更好，
嗯，
包含我的朋友们，其实如果说很多人会来找我聊他们在工作上面或者是在生活上面碰到的一些困难或者是困惑，
嗯，
那当时其实我就想说，欸，我很想要能够更好的去帮助我身边的人，
嗯，
当然也是我喜欢有耐心去做的事情，
嗯，
所以我在去年就报考了那个高管教练的这个课程，
嗯嗯，
原先其实出发点纯粹只是说我想要更好的能够去帮助我身边的人，
嗯，
但上完课之后我发现受益的是我自己。
啊，怎么说？
就是其实
你已经是个有经验的管理者了，你说你自己还受益了。
对，因为其实第一个是作为一个教练，我们要相信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嗯，
那当然要从自身做起嘛，
对，
比如说我以前没有运动习惯，对吧？
嗯，
那后来其实经过一些同学互相教练的一些练习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说，哎，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嗯，
那我后来就其实有固定时间，
嗯，
然后就会时间到了，其实你就会出去，当然也不是什么强烈运动啊，就是走路啊，或者是跑步这样子。
嗯，
然后就慢慢的去培养这样。我觉得更好的去探索自己到底想要或曾经想做的事情，然后怎么去实践它吧，
嗯，
对啊，
这个算是一种逼迫自己吗？还是
啊，其实不是的，
不是
逼迫，它其实是就是去探索说，像我们其实每个人过新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新年新希望，
嗯，
有一个愿望，但是永远都做不到，
对，
或者是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
嗯，
那为什么这个愿望每一年 同样的愿望会出现在你的清单上。
嗯，
你有没有去想过这件事情？
嗯，肯定有某些原因。
对啊，
嗯，
那那时候其实我会发现我有好几个是，嗯，同样的事情一再出现的。
嗯，
我就去探索说，好，我为什么想？你要先知道自己的内心为什么真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你才有那个动力真的去实现它。
对，
对啊，因为其实每一个人他很多事情自己心里是知道的，可是可能没有认真的去检视他，
嗯，
或者是去对待他，
嗯，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教练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所以等于是好像他会让帮助我们去问问题，问我们自己，
嗯，
就是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东西列为清单，
嗯，
为什么，然后我想要它，肯定有某些理由，嗯，然后我们开始去尝试改变，是这样吗？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过去的一年中，我做了蛮多的一些，我以前只会想，嗯，但是不会去实践的事情。
要不要说说看？
对啊，
例如
没有啊。其实我觉得教练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一个，
嗯，
我以前都只会想，
嗯，
但是不会去做的事情。我想了好多年了。
哦，想要从事这一个类似的工作。
对，因为其实当年我们公司有给我们，高管有配。一个教练陪伴我们在工作的场合里面去变得更好嘛，
嗯，
然后那时候我才接触到说，哦，原来有一个这样子的
一
个行业，
嗯，
对，那有一天我也想要去做这个，
嗯，
可是只是想，然后到了其实我开始想退休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到说，哎，那我是不是应该去探索一下我当初想的这件事情。
嗯，
嗯，然后包含像我之前，嗯，培养阅读习惯也是的，
嗯，
我以前每天都说，嗯，我要多看书，那个多阅读，
嗯，
但是一直都是想而已，连书，嗯，买了很多书，在书架上面都是全新的，嗯，连翻都没翻过的，
嗯，
但是其实我后来开始会，其实你不用翻太多，你就是翻两三页、四五页，这样慢慢开始，
嗯，
至少先让自己开始固定的时间有习惯，
对，
这样做就。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
嗯，
对，而且我发现阅读是可以让你的心静下来，
嗯，
然后开始思考很多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感觉还蛮好的，
嗯。教练这一行，这个行业其实跟我们心理咨询很靠近了，我们很多心理学的也会去做教练这个工作，而且你说你之前是有跟你们配，所以你是真的有接触过。然后
我有被教练过，
对对 对， 对，
嗯，
所以是他们有给那时候就有给你帮助的感觉嘛？当时
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很有趣，
嗯，
但是因为其实我们的时间有限嘛，
哦，
所以说没有真的很了解说教练到底是做什么的，
嗯，
但是我是去年开始上课之后被同学教练，我才发现说，
嗯嗯，
真的是可以接触到你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的。
嗯，
对啊，
嗯，所以 同学在那个算互相练习吗？还 是
互相练习？因为我们会互相练习嘛，
嗯，
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同的团体，你可以大家不认识的人也是可以就互相教练互相练习这样子，
嗯，
因为每一个人会碰到的问题都不一样，
嗯，
他不是说你今天就是只有一个套路然后就一直去走下去的，
嗯，
因为每一个人自己心里的问题其实都是对他自己是很深刻的，
嗯，
但都没有正确答案的，只有他身上有正确答案，
嗯，
对啊，那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陪伴他去发现自己内心到底想要怎么走，然后陪他去规划，把他走出这个条路走出来这样子。
所以过去一年的时间有没有发现什么你觉得跟以前稍微不同的小发现？
没有啊，我觉得很多吧，就是像包含我以前有那个所谓的 stage fright， 就是怎么说演讲恐惧吧，
哦，
就是在人多的时候讲话我其实是会紧张会害怕的，
嗯
嗯，但是我
大概多少个人
其实都是吧，我在陌生人面前其实除了工作场合以外，你到人多的时候我是不太善于去上讲台讲话的，
嗯，
像有时候公司邀请我去学校，
嗯，
跟学生去那个讲话，那这个时候我其实是会紧张的，
嗯，
但是因为我中间我自己已经克服了这件事情，但是我在 coach 别人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不是只有我，碰到这样子的问题。然后我在 coach 同学的时候，其实因为我自己有一些感受，我可以去分享，或者是可以去问他们是不是有，是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有一些类似的状况的时候，他们自己会发现说，对，可能是我是过于完美主义者，我希望每一件事情都是很 perfect 的，才会造就我的紧张，但一旦我把这个放下来了之后，我同学他们上台讲话也是一样，就没有那么难了，因为我不用害怕我讲错话，或者是我讲话的时候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笨蛋，或什么之类的，对，所以我觉得对，
就发现我们自己好像真的在恐惧一个别的东西，那个是我们更深层一点的，
对，那个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对，反而你放下来之后，是别人其实看你反而就不会有这样感觉的，很多时候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压力，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你想做要从自己开始，但是你要真的去认同它，而且知道是有这个问题的，你才能够去改善它嘛，
对，那我有个好奇的点，就是你想要离开原来的工作，跟我想要从事教练的工作，高管教练的工作，你觉得这两个有哪一个先哪个后之别吗？或者是哪个因哪个果？
我觉得其实它不太是冲突。
对对，这绝对不冲突。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更大的动力是来自于，
我觉得其实我最大的想要离开的动力是因为我在这家公司21年了，然后公司几个核心的部门和岗位我都待过了，那我发现我自己已经有一点停止成长了，
停止成长，
对，那这个是会让我不安的，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停止成长的时候，你会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做，或者是
为了钱啊，都不是会这样回答
哦，没有啦，我觉得钱倒是对我来说不是相对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毕竟我不用我不用养家活口嘛，对，我养活自己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倒是还好，但是我觉得其实人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去进化，变得更好，或者是成长，那我就有一些多余的时间，我就会开始去思考这些东西，所以它其实是同样，当时我在工作是有开始去，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其实还是很忙的，尤其是疫情期间，其实大家都在线上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工作时间是非常长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怎么说，可能是我后来比较觉得在我发现自己没有成长的时候才会开始去思考这件事情，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转换跑道了，对啊。
那我们在工作多久之后开始觉得没有成长的感觉？现在回溯起来，
我其实真的是只有到最近，因为我以前一直都会把自己推出舒适圈的人，
对，你会换很多岗位，
对，因为其实你看像我之前，我一开始我是那个 日文系毕业的
然后再两句来听
对，然后我在我们公司的那个行销部，就是那个行销部待了大概有做营销大概有七八年吧，对，那个时候其实我做过品牌，我做过销售，我做过很多的工作，我就觉得其实刚好有一个做产品的机会，可是它是在产品开发处里面，我就去面试了这个工作嘛，到了那里我就发现真的是一个完全，虽然你在同一家公司里面，可是每一个部门的文化都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让自己过去学习或者去成长，然后从台湾我又到了上海，
几年的时候
那个是在2019年的时候，
2019年
那个时候我们的亚太总部从那个泰国搬到了中国来，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更大的舞台，然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样子，然后我来上海没多久就被派到了德国， 然后我在德国也待了两年，
嗯，
所以其实我一直不断的被推出自己的舒适圈。
2019年，
啊，不是，对不起，2009年，
对啊，
2009年，对对对，讲错了
，OK， 没事啊，
对，
嗯，后来又派到德国，
德国，然后我又回上海，
嗯，
然后我从产品开发，
嗯，
又回到了行销，
嗯。
之后我去做了数位管理，我那时候是负责我们公司的APP 手机 APP、
嗯、
对啊，那这个时间因为我对软件开发一点都不了解嘛，
对啊，我都想说不是你会吗，
我不会，所以、
嗯、
那时候一开始跟工程师就沟通有困难嘛，
嗯嗯，
那时候他们一直觉得这个我的指令不明确啊或什么的、
哦、
我就去上课，我自己去学了 Python，
嗯、
然后去学软件开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嗯、
那之后其实在工作上面就沟通上面是顺畅非常多的，
嗯，
对啊，因为我可以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那我也可以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去跟他们沟通，
嗯，
所以其实你看我的变化很大，我从行
对、啊、
营销、
嗯、
到那个产品开发，然后又到我们的数位团队去、
嗯、
对啊，
就等于是我们主动把自己推出舒适圈、嗯、然后觉得自己不行啊，不胜任，然后得去学习，得进步，
就是逼自己成长嘛，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一路走来我都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哎，你不会有一种惰性吗？就是哎，我待在这里舒舒服服的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换部门？那时候你会怎么想？
我觉得不会耶，因为我会觉得无聊，
嗯
嗯、就是如果我都在做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应该要换位置了。
哦，
对、
嗯、可是很熟悉的就会越做越轻松，对吧？就我们工作就是这样的，我理解的，
嗯，
就是你不用花太多，因为你自动就知道大概是该怎么搞了、然后这时候你就会觉得无聊了。
对，我可能就是会要接受更多的挑战，或者是要去强迫自己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吧，
等于是有点本身我们就有这种特质，然后会、
嗯、我觉得其实是跟我刚进入公司的感觉是很像，就是以前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可是到了我进来这家公司之后发现比我厉害的人太多了，
嗯嗯，
然后就问自己说、欸、那我除了会这个我还会什么、
嗯、
而且从事都一直在进步，
嗯，
所以你不进步的话就等于是退步、
哦、
所以就会整个公司的氛围就是大家都是一直往前走的，一直在进步的，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公司的整个氛围也是蛮重要的，它其实也会让员工就是每两三年就会问你下一个位置你想要做什么，我们本身是有这个文化的，
他会鼓励你去换到下一个位置，
对，他们会，公司是会鼓励我们去接受新的事物，去学习更广的一个那个工作之旅。
嗯，
就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在这家公司待21年。
嗯，就是你也喜欢他的企业文化，是鼓励成长的。
是我非常喜欢公司的企业文化。
嗯，然后但是到最近你就开始觉得，就是好像成长有限了。
嗯，我其实。最后一个就是我离开前最后一份工作的话，
嗯、
是我们的乘用车事业部的总经理的算特助吧，
嗯，
就是帮他去规划整个工作流程啊，
嗯、
或者是一些策略规划的部分。
嗯，
然后当时会去选这个工作，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各部门工作都是从下面看上面怎么去做决策的，或者是上面在讲什么东西。
对，
但是我想要培养自己的高度，
哦，
所以从我等于是每天都会跟他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不同的会议，
嗯，
然后去给他一些建议，或者是协助他去安排一些事情，
嗯，
我就可以去学到说怎么那个视野是怎么去看全公司，
嗯、
怎么去经营整个公司，的一个、方向嘛，
嗯，
那个时候我觉得
受益匪浅，
对。就是觉得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学的、
嗯、
我想看到的，可是久了之后我会发现说我能够贡献的非常有限，我其实只是去协助他做一些流程的这些东西啊、
嗯、
什么的， 然后因为我每一个部门都待过了，所以对我来说是得心应手的事情。嗯、我可以很快的去帮他整理好他要的资料，
嗯、
或者是去帮他规划一些事情。可是他还是累积了我之前的所有的东西，
对，
所以挑战性其实不是那么的大
哦，就是整合我过去的经验而已。
对，
嗯，
那我学习想要去接触一些自己，可能再去强迫自己去成长吧。
嗯，
但其实这整个综合下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时间上的自由啦。我希望能够多花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嗯，
回去关岛陪我父母，
嗯，所以是好像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没有成长比较停滞了，而且我们想要更自由的时间，嗯，自由的时间也是有目的的，就是想要陪伴家人，
嗯，
这是很重要的价值。
其实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嗯，就是我想要多花一点时间陪父母，
嗯。对啊，那就确实需要一个更自由一点的职业，嗯，
对，
来为我们，我们接下来也是要找事做嘛。我说我们是因为我觉得我也是反正类似嘛，上班上一上，然后后来会想要咨询还是相对自由一点，嗯，而且我想要做的咨询还是比较自由接案的感觉。
是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外面的世界很大，能做的事情很多，
嗯，
就看我们想做什么，嗯，然后要怎么去安排我们的人生，接下来的人生吧。
嗯，我那时候还想说，就是，自由职业、自由接案子的工作，我的想象可能也不会占满我全部的生活，而是因为它的自由带给我其他的弹性，让我可以去，比如说我想搞什么东西，我就去跟别人一起去搞，我是有这个空间，
嗯，
是可以挪出来利用的。或者是我借由这个，比如说做播客也是，
嗯，
我做播客也是进一步我想认识更多人。那这种东西你待在一个中规中矩的工作里很难搞，很难搞出来，
嗯，
对，
嗯，
但是你的相对自由，你就要为自己的那个自己未来的，对，等于个人品牌也好或者是什么去打拼，这种感觉，
嗯，
然后你除了比如说除了你想要陪伴家人之外，还有什么你是那种我希望挪出这些弹性跟自由的时间，你还想要未来想要去探索的吗？
我觉得就是认识自己吧，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后来才发现我对自己的认识是不够的，
嗯，
我到底喜欢什么，或者是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嗯，
比如说我们很容易说我不喜欢这个，
对对对，
我们知道我们不想要什么东西，
嗯，
可是当被问到说你想要什么的时候，
嗯，
我觉得很多人是答不上来这个问题的。
对，而且如果真的很内心的回答的话，其实有可能真的一时半刻还回答不上。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你在念书的时候，可能是，嗯，哎，家长觉得这个科系好，
嗯，
这个产业不错，
对，
我就去读了，
嗯，
可是可能当时也没有问自己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
嗯，
对，所以我觉得一路走来都是可能比如说家人的安排，或者是同事或者是朋友的建议什么的，这样子走到今天嘛，
嗯，
那真的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了解一下自己到底什么东西是会让我快乐的。
嗯，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会怎么样介绍自己，我是谁，或者是我想要什么，你会怎么样来你到目前的认识？
我觉得我目前老实说我可能还很难回答上这个问题，但是我有一个梦想吧，
嗯，
这样说就是我对，应该说我不能说梦想，应该是对自己的期许，
嗯，
我觉得我未来我希望能够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来找我，然后去，就是可以很放心的来找我，然后去聊自己的一些目的跟方向，然后我可以真的很好的协助他们去找到自己或者是完成自己的一个目标的人。嗯，我希望说当然这是我最终的做教练的初心跟目的嘛，
嗯，
但是当然我也希望能够被认可说自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高管教练，
嗯，
然后有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会想到我，
嗯，
对，
我刚才听到一半觉得怎么跟我做播客有点像好像就是 到处找人聊天，可是你是说的是更专业的方向。
对，因为其实、聊天归聊天，可是常常你聊天聊完之后可能只是心情抒发了，嗯嗯，但是没有真的能够去解决，嗯，你自己碰到的一些困惑，嗯，或者是帮助你去找到你想要的方向嘛。
嗯，
那我觉得我学了这些技能，而且教练其实这个产业很特别的，他要不断的去进修，
嗯，
要不断的去上课，去让自己成长，正好符合我其实一个东西做一阵子，我会想要再去学更多事情。
嗯，
我觉得这条路是让我可以走更久更远的。
嗯，对的，所以好像我们也很享受这种能够陪伴一个人成长，自己也成长，
嗯，
然后而且我们双方可以很沉浸的坐下来就是聊这件事情，嗯，如何我有点难拿捏，如何对于这个事吗，还是这个人能够更好，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你说我觉得其实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自己更喜欢自己嘛，对不对，
嗯，自己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对，
很多人其实是在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嗯，
那我们怎么样去，我觉得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个人有更有自信，更喜欢自己。
嗯，
这是我想
反正跟我们咨询真的目标挺像的。
嗯，
我们之前有聊过说咨询跟 coach 到底有什么不太不一样，其实很难太严格的区分。
就以我们上课来说的话，
嗯，
其实咨询，我讲我的认知啊，
嗯，没关系，
就是咨询其实很多时候是从你的过去，
对，
去探讨你为什么会到今天，
嗯，
的这个状态，所以从时间轴的角度来看，是从过去到现在，
对。
那教练的话，比较像是从现在，
嗯，
怎么走到未来，
对对对，
就是就像你开车嘛，我有一个目的，
嗯，
我想要去海边，
嗯，
那我们教练就可以陪伴你，告诉你怎么走，
对，
走到海边去，
嗯，
这样子。所以其实就像从 A 到 A 加，
对，
就是类似这比较像是教练在做的事情。我们不太会去花太多的时间去探讨你的过去。
嗯，
当然如果说过去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你自己很有成就的事情，让，嗯，你觉得很开心，很愉悦，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我们会把它拿出来探讨，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经验，你过去的成功的经验，
对，
去应用在
未来、
嗯，你想要去完成的事情，
就挖掘资源，然后用在未来的实践上面。
对，嗯，所以其实教练比较常做的是这样子的事情，
嗯。嗯，确实是如此。我觉得如果以典型，就是各自那个最经典的领域来说，嗯，就确实是如此。当然，你知道现在各种东西都会。
对，
向其他学习，对
对，其实像我们有很多的同学也有去学心理，
嗯，
心理学，
嗯，
然后一样的，我其实也有发现很多的心理谘商也运用到很多教练的一种问问题的方式，或者是引导的方式都有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没有分得那么的清楚吧。
对啊，
但是其实如果纯粹从我们的
固有的
界定上面来说的话，
对。
是这样子的，
嗯，所以这个也是你感兴趣的，如何帮助人往前走，
对，
走到他要去的地方，
对，
嗯，有没有那种，就是我稍微挑战一点点，就是像我们说咨询为什么要探索过去，我觉得不太是完全是疗愈，而是有点像是那过去为什么会有些伤痕，或者是过去经历了什么导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有点像是一个人走路我为什么现在是这个姿势呢，
嗯，
可能是因为我们过去就是以一个别的姿势走的时候扭伤了，所以我们学会了以换另外一种着力点，
嗯，
把重心放在哪里然后来走，可能现在看起来很别扭，可是它都有过去的原因的，
嗯，
咨询会从这个方向来看，
对，
嗯，然后但是教练的话当然重点就不是放在这边了，
如果以你刚刚的案例来说的话，
嗯，
我就会问你说那你现在的姿势对你有什么困扰吗，
嗯，
那你想要怎么做？
嗯，
你想要走回原本的姿势吗？还是说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嗯，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说我们可以怎么做让你去达到你想要的。
嗯，
对吧？
所以是很尊重你的，就你想要
什么。可是先决条件是你是不是真的，这是不是真的你想要的。所以我们会从说你现在这件事情有妨碍到你的生活，或者是说带给你什么样的困扰吗？如果都没有，其实也都还好。
嗯，
那我们就问你说，那你要调整到新的知识的重要性有多重要？
嗯，
因为如果你对你来说你的重要打分是四分或五分的时候，
嗯，
我们会觉得这个议题可能目前来说对你来说它不是那么的重要。
嗯，
你要完成它的几率就相对比较低了。
嗯，
对吧？
对
对，所以其实就是咨询跟教练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去做。
我现在有时候也喜欢问这种问题，
嗯，
就是说你说你想要改变，没有啊，我觉得你没什么不好，没什么要改的呀，你这样子就是最好，
嗯，
你来说服我，你到底为什么要改？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呀，你现在觉得不顺，世界上谁有谁这么顺呢？你的不顺到底痛苦到什么程度，让你想要往哪个方向去走一点点，
嗯，
对，你来告诉我，而不是我跟你说，嗯，哎呀你要变啊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的重要性在每一个人心中是不一样的。
对啊，
所以只有你自己知道，
嗯，
这个东西对你到底重不重要，
嗯，
然后它有没有重要到你愿意去调整或者是去改变。
嗯，有没有一个未来的完美的生活，你觉得比如说完美的一天，完美的这个我的未来的工作还有我的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做教练的话，他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时间是自己安排的。
嗯嗯嗯，
比如说假设我父母亲他们想要出国走一走或者是去哪里走一走，
嗯，
我是有时间可以去陪他们的，而不是说要去配合我公司到底能不能请假。
对对对，
或者是一定要等过年的时候。
嗯，
因为其实老人家他们的时间，他们365天都是自由的。
嗯，
那我们其实他们其实都会觉得小孩子忙啊没空啊，嗯，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在他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希望能够去陪他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像最近我爸一直说，我爸爸70几岁快80岁，嗯，还有在跑马拉松。
哦，对，
然后他一直很想要去夏威夷跑马拉松。
哦，
可是其实他们两个可能就会一直在觉得啊，以后再说好了。
他们的担忧是
一个是费用的问题，
嗯，
一个是就是他们自己两个人跑过去他们也觉得人生地不熟吧。
嗯，对。
那我觉得如果我在，
哦，
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被解决的。
嗯，
我就会想要去替我爸爸完成这件事情，
嗯，
或者是陪伴他去完成这件事情，
嗯，
然后顺便我们可以去旅游，然后去美国找我哥哥之类的，
嗯，
这样。
哎，你妈也有在跑是吧？
啊，我妈只有跑5K 了，
那也，
但是她5K 跑得比我还快。
嗯，
我上次回去的时候，他们找我去跑步，我还跑输我妈妈。
嗯，
对，所以这个运动很重要。
我觉得关岛有一个蛮好的，就是户外活动的机会很多。
嗯，
所以你看，也有丛林啊，什么，
嗯，
上山下
海，对
啊，
是啊，
体能就会比较好。
所以它的环境真的很适合户外活动，
嗯，
包含整个社会的氛围也是嘛。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也蛮想要去这个享受这样子的一个生活。
嗯，但是你待了这么久，你如果再回去的话，会不会，比如说会不会腻啊？
会不会腻哦？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那个在我，就是2020年2月份回家的时候，待了2个半月。
嗯，
我每天是很开心的。
哎，那时候关岛会什么不能出门，还是不能干嘛？
没有，那个时候中国其实才刚疫情才刚刚开始嘛，关岛没有任何的风控什么
的。哦，对对对对对，那时候美国都还没有疫情，
就是
一开始
都只是刚开始而已，
对，
所以其实都还蛮自由自在的，
嗯，
而且那时候大家对疫情也都不了解，
对，
到底是什么，
嗯，
所以没有想那么多。
嗯欸，我一直记得那里的烧烤好好吃。
对，欢迎在关岛来玩。
嗯，所以如果你再回到那边的话，然后我们有时间可以陪父母做一些事，所以那个教练的工作就等于是远程，对吧？
其实 教练的工作现在可能我觉得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时候本来就是远程是 OK 的，大家也都能够适应或习惯这件事情，所以刚好给我了很多的空间。但是因为我没有被地理位置的限制，如果比如说有需要，我是可以
哦，也飞过来。
对啊，我是可以，我是可以飞来飞去的啊，那没问题。现在都开放了嘛？
对。
对啊。
啊，现在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不见得就一定都会住在关岛，可能会到处去住。
哦，其实那这就是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就刚好可以去，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或者是尝试一些自己以前没尝试过的事情。对啊。
教练，你会更喜欢那种一对一还是工作坊这种感觉？
我比较喜欢一对一的。
哦，一对一的。
因为工作坊的话，我觉得，一对一其实你可以比较深入的去跟人家交谈，然后去了解这个人，
对，
去认识这个人。所以我觉得我目前的偏向是一对一的，但是我其实不排除以后看再怎么发展吧。我现在也才刚刚起步，一年多嘛。对，
你会有对自己的什么样的规划还是期许吗？就是什么时候我要大概做到什么程度？
我认真想过这件事情，就是要不要有这个规划，就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对，
就是因为退休，对，我好不容易从一个工作二十一年之后要退休，那我觉得我暂时不想给自己一个时间表，可是我会开始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好像就该怎么走，那些是 既定的，甚至是反正就是该达成这些，只是没有时间表的这么严格限制。
我觉得我其实我唯一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今年内，最好可能是上半年把我的证照考到吧。对，因为他证照要累积100个小时，然后你要把你的我课程已经上完了，所以就是要累积时数，然后再去考试，这样子。这件事情是我想要在今年内去完成的。那接下来要怎么走，我觉得可以看看吧。对，
感觉这是做得到的呀，因为你现在时间比较有空闲嘛，之前还是得上班，被那个上班时间卡着。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会做的事情是在我的接下来的生活，我会规划一段时间出来，然后不管是用来学习或者是用来做教练，那我会在这个时间内去把它完成，然后其余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在雪莉家录，他已经在一边在打包东西了。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就是要离开工作，或者是离开这个城市？
其实我必须老实说，当我最后一天要踏出那个办公室的时候，是有一种很舍不得的心情的，因为我知道我踏出了这个门，我就不会再回来了。那个时候的情绪感触是蛮多的啦，但是其实当你走出来了之后，你再去就只能向前看嘛，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来的无限可能吧，或者是未知的一个未来，其实也是充满了一些期待跟好奇的。
舍不得，你当时有表达出什么吗？对同事还是对？
没有，那就是我自己走出，当我自己要跨出那一扇门的时候，自己的一个感受了。对。
我突然想到，你除了舍不得，还会有。我记得我当时离开的时候，还有一种感觉是，我想要夸夸我自己。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那个感受比较像是在做决定的那个当下，
做决定，
而不是最后。因为其实我不后悔我的决定，我也知道是对的，但是我说的只是那个一个瞬间，因为你知道。在这一栋楼里面的同事，很多有可能是你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看见他们了。
所以你就从感情上的舍不得。
对，但是其实跟我会不会后悔，我觉得我是不会后悔这个决定的，因为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大， 嗯，那接下来就是要去探索它。嗯，
对，好像离开了以后就是工作关系结束之后不一定真的会再见到这个人、嗯、很多人真的可能、嗯、
对，我那天看到一个文章嘛，就是说很多人、嗯、
可能你刚刚、哦、
你刚刚已经看过他最后一次，这辈子的最后一次了。嗯，
对，
所以缘分嘛，看到时候会带领我们到哪里吧，或者是会再去碰到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人事物。嗯，
这种感觉有点很宿命的感觉。
我相信啊、嗯、对啊，因为很多事情的发生真的是顺其自然或者是缘分吧。嗯，就是我觉得不用那么多的事情是一定要强迫的去掌握它每一件事情的。嗯，你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 surprise 吧。嗯，
我以前看过一个更揪心的，就是对我个人而言，就是好像是那句话是说什么，你在类似于说你在街上看到每一个平凡无奇的人，嗯，他都是另一个人，就是做梦都想见到的人。
嗯，是啊。
然后我就哦，对，很好，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精彩的故事跟不同的人生。
对，
所以我现在想做的是去认识更多的人。嗯，然后去了解外面不同的世界。
怎么做？认识更多的人。
嗯，我现在其实已经有开始去接触很多，嗯，可能从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开始，嗯，去联络，嗯，然后去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嗯，然后去，我觉得你就会发现，哇，他们过的生活很精彩，嗯，就是也许他们觉得我的生活很精彩，可是相对的，我也觉得他们的生活很不一样，嗯、而且。很有意义，嗯，所以然后也可以透过他们再去参加一些不同的一些活动，嗯，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场合去认识更多的人吧。
那你联络了之后，你就怎么约吃饭、约喝咖啡这种吗？
对，一开始当然是约的，可是后来其实我们就会讨论到说，哎，你最近在做，像我一个朋友，他开了一个工作室，嗯，然后我就说，哎，我想要去做学木工，或者是我想要去考水电执照之类的，嗯。他们就说：“哎、欸，不用，你先来我的工作室，我材料都有，工具都有，你就先玩一玩看吧。”这样子，嗯，对。那有朋友就很喜欢运动，就会邀请我去打羽毛球啊，或什么的。嗯、其实后来发现，哎、欸，我好像退休之后会变得很忙。
嗯，很多退休的人都有这种、嗯，就完全截然不同。有的是很闲，有的真的是活动好多。
对。嗯、然后像我以前的一个主管也说他常常去参加一些那种 startup 的一些聚会，嗯，那他也就是邀请我说等我回去的时候可以一起去多认识一些人这样子，嗯，对啊，所以我其实还蛮期待的。嗯，
对啊，好像你就实际参加一个就是各种活动各种可能都会去探索。嗯，我自己做播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个，总觉得跟人聊天就是有时候真的是泛泛的谈，嗯哼，或者是人家还觉得你有什么企图，就为什么要约人家干嘛的、嗯、然后我想说那我录节目反而是一个更可以深度，然后又、嗯、哼又可以理所当然，那我们就是来聊聊的这种，那我也想要认识更多的人，而且跟别人建立更密切一点的关系。 嗯所以那后来我觉得有一个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自己在做的一个事，可以借由这个事来主动伸出触角，嗯，这个还不错。然后，像你在做的，就是之后你会想要认识更多的人，然后想要陪家人，有没有什么事你觉得会有担忧的，或者是觉得有什么隐忧、害怕的，或者觉得完成不了的？
当然我觉得会，绝对会有的。其实从提出离职到真的离职到对未知的未来，那个心路历程是起起伏伏的。
你这个历程你有好几年对吧？我们都已经帮你欢送了，就还没走。
我觉得其实它是有的时候你是很兴奋的，很期待，但是有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忐忑。
忐忑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就是你的担忧是什么？
对于未来的很多的未知嘛，嗯，我到底 我现在存的钱够不够啊？
嗯，
我会不会找不到工作啊？
嗯，
或者是说我会不会每天就待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就很颓废啊？
哦，
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未知嘛。
嗯，
然后到底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自己怎么样？
嗯，
就是我觉得心情是有会起起伏伏的，而且尤其是你身边每一个人都问你，你以后想做什么？没什么计划。
嗯，
那可是其实我当时心里的想法可能是
还没，
我先想要休息。
对，
我什么都不想做。
嗯，
对啊，所以其实，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好像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计划？
哦，人家这样问我们会有负罪感。
对，那个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压力的。
对，
对啊，
对，好像不有点不应该，就是
对，因为社会可能会觉得说，哎、嗯，你这么年轻，你怎么就要退休了呢？
嗯，
对啊，那尤其是长辈，他可能比较无法理解嘛，
嗯，
就会觉得说，你好好的工作，你为什么要辞职？你到底在想什么，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你爸妈理解吗？
我爸妈一开始也是很担心的啊，说
他们也会担心、
啊，会啊，他们会觉得说，你工作那么好，公司对你也很好啊，你也很喜欢啊，
嗯、
那收入也不错啊，
嗯。
那你为什么不再多工作几年呢？比如说五十几岁再退休嘛，
嗯，
现在还早，
嗯，
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担心我说，那以后，生活，当然他们知道我生活应该是不成问题了，
对啊，总不会饿死、啊，
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担心嘛，
嗯，
对啊。到现在其实他们是。我觉得他们是已经接受，然后也蛮放心的。
嗯，
对，我妈妈说要我带她去环游世界。
嗯，
对啊，
对啊，我总就是说实在的，尤其我们只有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我觉得就是我们为自己做的准备，其实是相对可控的。如果我是一个有养家庭，
嗯。
你要养家庭要活下去当然也是我觉得也没有很难要活下去，
嗯，
可是我们会想要给别人更多，就会希望说就是有一种责任或者是期望，或者是觉得对别人对我们有期望，否则我就不是一个足够好的、嗯、什么什么爸爸啊什么这个角色、嗯、所以那种期望，我们觉得对别人对我们有期望，这种其实没有一个止境的，因为别人可能不见得有这个期望，或者是那个期望你要设定到什么时候，养到大学吗？还是大学之后他可能要有个真的有个小孩，可能还有未来啊，要结婚要干嘛？我觉得自己想要的相对可控，别人想要的，尤其是我们想象之中别人想要的，我又负担一个什么责任，好像就会有点无穷无尽的感觉。
嗯，我觉得就沟通吧。
嗯，
对，因为你想
象是可以通过沟通来，
就是对啊。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对，就是，而且说不定有些家庭还真的是无穷尽的，双方都很焦虑、很多担忧的这种感觉。
不过我觉得啦，其实如果说让我总结一下，这次就是做决策，整体来说，我觉得第一个先想清楚自己这现在的生活是不是自己要的。
嗯。
因为很多人就是会一直抱怨啊什么的、啊嗯、然后就可是又不做任何的行动嘛、
嗯、对，
然后再来就是花时间然后再来就是花时间认识自己、
嗯、
我觉得认识自己是一个你现在就可以开始的事情、
嗯、
而不是说一定要等到说像我要离职了之后才去做的，因为很多人现在有斜杠人生嘛，
嗯，
对不对？
嗯，
你当你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然后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嗯，
你才可以慢慢的去，找出自己想要的一个方向吧。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最大的一件，事情，
嗯，就是问说，生活是不是现在生活是不是自己想要的？还有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甚至可以更早开始，
对，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嗯、因为它其实不妨碍你，就是你现在有工作、
嗯、
归工作嘛，
对，
但是其实多花一点时间给自己、
嗯、
对自己好一点，
嗯，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嗯， 那最后你还有没有什么，就是这个总结之后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想要补充的，或者是给听众朋友一些心底话？
我觉得其实当你说你要邀请我来讲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也认真的思考一下。
嗯，
就是因为这个话题很多人，我被问了大概这个很多很多次了嘛。
嗯，
但是真正的我觉得我给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想离职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停止成长了。
嗯，
然后我害怕停止成长我自己，所以我才会选择说我应该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嗯，
对，我觉得如果说一句话总结我现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真正想要离开的原因吧。
嗯，
对。那观众朋友的话，我觉得听众朋友的话，我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当你更认识自己，然后去探索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你其实你的心会更，尤其是在这个这么变化多端的世界，这么不稳定的世界里面，会更安稳，会怎么说，就是会过得更不会那么焦虑或者是焦躁吧。
对，好像不是被周围的各种标准推着的，
对，
而是我们自己就
找到自己想要做的，就找到自己走的
路，就要去哪里。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对，这确实会有更心安的感觉，而且或许也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疫情，或者说我们看到了自己停止成长，这肯定都伴随着一开始是不好的感受。
嗯哼，
但因为这些不好的感受，我们开始思考，我们开始发觉，
是，
对，就我自己真的觉得有点痛了，然后，就会有下一步啊。你是要留在这个痛里，
所以我觉得就算是一个负面的事情，它也是一个契机。
对，
因为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启发，让我去重新去思考说，我想要过我弟弟他们家的生活，还是说我想要过我现在的生活？
嗯，
那我现在到底开心吗？
嗯，
这些问题嘛，其实我觉得都蛮好的。
嗯，
对，正面思考。
好啊。
嗯，
那我们今天就大概聊到这边。Okay. 然后雪莉教练应该也是跟我一样，就是很希望说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是甚至就是想要聊聊想要探索的话，欢迎联系的。对吧，
那当然没问题。
对啊，就是我们都是在这条各自不同的路上，就是还是持续成长的。持续成长就是可能要经过很多的训练，也要经过跟其他的客户或者是来帮者来共同成长，坦白说就是需要这些。所以如果有需要对于这方面的人生经历以及能力方面的提升有需要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联系。
好的，谢谢，谢谢。
那最后就这样，那本期播客到这里结束，那欢迎订阅我们的播客心理宿舍，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